哎，刘哥，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哎，我跟你说啊，我在集合 APP 上发现《只狼》游戏打折呢，省了不少钱。哥们儿准备用省钱再买一份别的游戏。
是真的吗？别到时候买完一看是双狼。
什么双狼？那不可能！现在集合 APP 查询游戏打折信息特方便，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点击进去还能看其他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买之前看看，没错。
哎，我看看。哎呦，写的还真挺清楚的。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游戏我前两天刚原价买的，怎么现在打折了？
你啊，赶紧更新一下集合 APP 吧。集合 APP 现已支持游戏折扣信息查询，那些你想买的，那些你刚买的，那些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的，一键查询所有折扣优惠，还能同时查看其他玩家的评价，游戏折扣轻松掌握，玩家评论答疑解惑。现在就更新你的集合 APP 吧。收听今儿最新一期《加丢 Pro》真硬，希望
是龙马，
我是钟青。
哎，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
是从来没见过啊。
嗯，对，今天这个还是这个口罩节目啊，我们在这个疫情时期特殊录制的一期节目。对，然后
不知道大家习没习惯，
声音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对，然后刚刚过去这个92届的奥斯卡，
对，
今天钟青老师作为一个这个影视剧界的这个著名播客的，
停。
得给我们带来一次特别深入浅出的分析，就是看这标题估计大家也知道了，就是从奥斯卡开始，然后聊一聊关于投票
这件事儿。
对
对，所以就是这么话说在前面，就这咱这节目啊，
嗯，
如果你对奥斯卡没感兴趣的话，没兴趣，就是你可能对这内容后半部分内容感兴趣，因为我们这节目主要是聊一个抽象的事儿，就是投票这件事本身。
嗯，
但是呢，是从奥斯卡引发的，因为奥斯卡的投票机制，对于这个奖的评选和这个我们对这个奖的感觉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所以他也会顺带着回答一些我们关于奥斯卡的疑问和迷思，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你觉得应该是那个，
对，或者你就觉得说，
凭什么他
对奥斯卡的评奖有一些套路或者怎么样？但奥斯卡肯定不可能是有一个人在幕后搞大阴谋，对吧？你什么？什么奥斯卡就偏一定要把奖给什么样的电影，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奥斯卡是一个投票的奖，它不是说就领导拍脑子定的，
是，
对，但这投票里面就有很多学问的，是
吧？今年奥斯卡我本来以为关注度会低一点，毕竟现在有这样特殊的情况嘛，
是，
但没想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奥斯卡还是受到了就是跟以往一样的，就大家都在奥斯卡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依然在讨论这个事情，
对，
也可能是今年评出的这个最佳电影。对于这个亚
比较大，
咱们中国也算是亚洲地区的这个电影市场的这观众来说，就是比较有聊头嘛，有说点，因为它是第一次这样一个外语片，或者是怎么说亚洲地区的这个语言品类的这个
非英语电影拿最佳
电
影，
拿最佳电影是第一次嘛？
啊，
对，
破天荒的，我太高兴了，我就是太我为寄生虫感到无比的高兴，
是因为他刚才说这点吗？
不是啊，我就觉得就是奉俊昊修成正果。
嗯，
不是，我觉得韩国电影跟咱没关系，别瞎蹭。我特反对这个。
哦，
哎，就给亚洲，就是给东亚文化怎么地争光了，或者是抹黑了什么的，就很多人说这个电影给东亚的文化抹黑了，我觉得这太扯了，实在是。
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就是得奖，在我这儿有一个意义，就是之前能入围这个最佳电影评选的这样的外语片，它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地域特色、异域风情。
是，
你比如说《卧虎藏龙》啊，
对，
是这个《罗马》呀。这种，然后这个电影就是这个《寄生虫》这个电影，
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评论者也说过，就是说你把这里边换成另外一个国家，
对，
这个故事也是成立的，
绝对
就是它不带有这个就是韩国也好或者亚洲也好这个地域特色，它讲的是一个具有全球普世性的一个这个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它能得到奥斯卡的奖，所以这个其实 意义也很重要的。
对，如果你说它有地域特色，它不是在这故事里边的这些东西，这不是重点。它真正的特色是韩国电影把这个他们这个残酷而极端的狗血的这个这种东西给练出来了，就是淬炼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哎。非常好，
淬炼成了一种世界都能理解通用的语言。
对对对，
我们肯定可以说，就是《寄生虫》它不是最好的韩国电影，
嗯，
这个我们都是认可的。
对，
但是，这个，
我非常不满这个对于他得奖。对，
哦，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是韩国电影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代表。
嗯，
我觉得他拿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就是它是一个确实是特别工整、完美、集大成的一个韩国电影的。
对对对，
非常韩国电影的一个代表，
对，
而且它。就是我那天跟仲青聊，我就觉得他这整部片子的结构方法，包括他使用一些隐喻手段之类的，
对，
其实就是上个世纪，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韩国电影已经形成某些套路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简直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韩国片子。
对，或者说也不一定，
就仿佛我感觉到，就美国人难道刚刚开始看韩国片，就是我当时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就对我来说，因为我挺喜欢看韩国电影的。看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我其实也都看过，
是，
但我并不认为寄生虫跟这些东西相比来说它到底有哪里的特别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当然选材是用了一个可能你说的那种全球大家普世的都很能理解，
就跟无间道似的，就无间道可以让斯科塞斯拍，就这意思，
是
他是拍出来以后还能拿最佳电影，就这意思。
对，
嗯，
对，但它本身我就觉得那么回事。嗯，
我是觉得就是你说那特生动，就好像怎么着合着美国人没看过韩国电影还是咋的，这感觉
是就你们哦，你们刚知道韩国电影拍是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没看过，
嗯，
但也不排除。但是就是说他能把这个壁垒给他敲掉，
嗯，
这就是简直是你想想他得花多少功夫，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体现出来，恰恰是就是外语片拿最佳电影这个事儿有多难，而不是说好白菜都被煮拱了。绝对不是这概念，就这个电影他得做到多么好的程度，把所有的这个美国观众对他的这个欣赏和这个消费的这个门槛都给他运得平平的，
嗯，
然后能够走到这个殿堂真的是挺了不起的，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就是中国的这个观众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往往把就是哪个电影最好和我最喜欢哪个电影和去探讨奥斯卡为什么把奖给这个电影混为一谈。
对，
就是说这个最好，所以我认为讲一个，其实这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得看到奥斯卡本身作为一个美国的，就是算是他们行业内的这些人评出来的奖，他肯定有他们美国的这样的视角和特色。我觉得这个不能回避，而且它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包括欧洲也有奖嘛，欧洲奖有，当然有他的这个偏好。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这些因素给这个电影加成，让他得到这个奖，并不代表这个奖就不公正，因为这就是美国人的视角嘛。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所有的原因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从我们今天这个投票的视角来看看奥斯卡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对奥斯卡的就是新的理解，而不是说就是一种模糊的，就是奥斯卡就是搞这套政治正确啊，就是各种找补。那是咱们来看看奥斯卡奖那是怎么出来的这么一过程，
嗯，
那行，那咱们就开始。
嗯，行。
哎，奥斯卡就是它是这个主办方叫做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是
啊，然后呢这个学院里边有几千个会员，这会员不是说在里边的员工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荣誉的认证，
嗯，
就是我邀请你成为我们会员你就来投票。
嗯，
嗯，
这个会员呢可能在五六年前才6000多人，然后这几年急剧的增长到了这个8000多人，
哦，
啊，然后呢这个他要经历三个过程，就是第一个过程就是叫提名，不是，就是叫提交，就是你得把你的电影报进来，
嗯，
你得符合这个标准。第二个阶段叫提名，提名就产生这个每一个奖项这五个或者是5到10个，就是最佳电影是5到10个嘛，其他都是5个的这个nominee， 就是这个提名。
嗯，
最后呢是最终的那个投票，就这三个过程。其中提交这个过程呢，你要符合这个资格，就是这个 eligibility， 就是你这个电影必须要在洛杉矶的一家商业电影院最少连续7天上映。
哦，
嗯，
你要没在洛杉矶上映过的电影就没有这个资格。
哦，
然后
相应在洛杉矶。
对，
嗯。
因为他们就在洛杉矶，
是，
对，然后而且呢，对，而且呢，你这个上映的这个过程中，每天至少要有3场是付费放映，而不是说你就是土豪，说王总过来给包了，那不行，
我想放啥放啥。
对对对对，我来放建国大业就生给包了，那不行，你得有就是付费放映，然后所以一般是200多个、300多个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符合这个的数量，然后接下来就进入这个提名的环节。 就是记名投票，就是这几千个人一块来投票，只有最佳电影这个最大的奖是我说这八千多人都投票，其他的奖都是哪个工种投哪个。有多少工种呢？有17个工种，
因为那都是专业奖项，
全都是专业奖项，比如 cinematography、对对 cinematography 就是这个，就是摄影指导，那他就来，就是他们就来投这个事儿，化妆就来投化妆，对，然后所以只有这个最大的这个奖是八千多个人一块投的，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
可以投自己吗？
这个不存在自己这个，你投的是作品嘛，那作品如果是跟你有关的话，你也不需要去避嫌，你就投就行，没关系。就是你的身份不是跟那个电影有任何关系，你是会员，你是成员，所以你可以投。
就是组织里的一个，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呢，提名基本就是我就说他从6000多人怎么增长到八千多八九千人，然后另外就是你不合格怎么出去，他这个进入来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个受邀或者是你自己来申请的，大部分是受邀请的，凡是你在任何奖项里被提名了，你都基本99%
会入这里，
你会被你会接到这个邀请，你可以拒绝啊，但是一旦你答应了，你就可以这个参与这投票，但是你得
可以参与还是必须参与？
可以参与，
可以参与，
对
吧？
对对对，但是你老也不投票，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是不是得给你踢出去还是怎么的，你这对啊，然后所以从1945年到2009年，这个整个这80多年的时间里面，奥斯卡一直都是最佳电影，一直都是5个提名，
对，
就跟所有奖项一样。但是到了2008年，这第81届奥斯卡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叫《黑暗骑士》，
有点熟，好像看过。
这个电影没有入选提名，就他没入选提名，然后呢，就导致这个广大这个电影的消费者就说这个
开始产生怀疑，
不是你们这个有没有点谱啊？还就是
这电影不进，
你就不是瞎整吗？就有这种感觉。那然后谁进了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生死朗读》进了，《The Reader》就凯特温斯莱特那个，
那也可以进啊，我觉得
不是，我就说啊，就是说那个进这个没进，你们到底是你们这是想表达啥意思？就是说这种好的商业片是不让进还是怎么的？就是观众感到非常的不解和困惑。
这个不满来自于他们这个协会内部，还是说来自于普通
观众
的这个舆论？
主要是舆论，
主要是舆论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因为你作为一个颁奖典礼啊，你是一个商业活动，
对，
你不能得罪你的受众。
是，
如果你受众觉得说啊，原来你这个nominee 都是瞎来的，或者没任何代表性，你
代表不了我。
对对对，那我就不关心你了。你不是瞎整吗？那我就不关心你了。
所以你看 TGA 这两年的奖，那给的相当的稳。
对对对对，所以就有这个问题。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这个文艺作品应该是服务人民群众的，不能搞那种精英主义，是吧？
对，而且不光是观众，就是最直接的，就是爸爸急了。谁是爸爸呢 ？ABC 就是这电视台
啊，
电视台出钱让你办啊，就是 ABC 说。说如果你们这个连就是说好电影就是众望所归的好电影都不能进入提名的话，那你们这个节目的商业价值我就非常怀疑了。以后的收视率我都没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信心。
合理，
就好比说这个微软啊、索尼啊，然后 EA 啊什么的出钱办颁奖典礼，奖全给独立游戏，
对，
就是他们肯定也有意见的
啊。所以这个索尼玩家你不欢迎 ，Xbox 玩家你不欢迎，就这种感觉，对。所以这个就纯粹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奥斯卡有一个商业价值的风险，这个跟政治正确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和什么偏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这个电
我觉得这种奖项可能都面临这种
对
颁奖典礼嘛，毕竟是
对对
对。
所以呢，这个到2022年82届奥斯卡的时候呢，这个就特别激进，就做了一个改革，是两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针，就是两个策略，一个是就是把5个调成10个，这是有点
翻倍了直接。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呢，就是说不会，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好卡在第六名，这黑暗骑士比如说有可能是刚好卡第六名，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好呢，就是它矫枉过正，一下子翻倍之后，这个电影质量
参差不齐，
就不好保证了。就咱们可以看看第82届提名都是谁啊？有这个阿凡达，这可以，拆弹部队最后拿了大奖，
好片子
啊。弱点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太行。Blind Side 啊，然后这个第9区这可以，
这可以。
成长教育这简直不太行，然后无耻混蛋这可以啊，这可以。Precious 这个也不错 ，A Serious Man 是科恩兄弟那个也不错，飞屋环游记绝对牛逼，
绝对牛逼。
最后一个这 Up in the Air 我都不知道他我不知道，
这
可能是
没看
过，我看过，
我看过，
乔治克鲁尼
和那个
Vera
Farmiga，
云在云端
的人，在云
端的人，哦，看过，
对，就所以就
跟小护士还是小那个好了那个，
所以就是质量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呢，马上到了第84届的时候又改了，所以就是这个强制10部这个事儿就只坚持了1年，改成什么了呢？就改成了啊，不是坚持了2年，到第84届的时候改成了5到10个，中间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嗯，
就是什么意思呢？不强制10个。就是如果大伙儿都能公认还不错的电影只有8个的话，那就这么地了。
哦，
然后接下来咱们会说
这个公认是在这8000个人里面公认的。
对，就是在那个提名阶段，他画了一个线，就说5%以上的投票才能进。
嗯，
你比如说，如果你第9名这个电影，就你的那个得票率就只有3%了。
对，没戏，
就不要了。我们就来前8个就完事儿了。
哦，
所以从这个改革开始之后，奥斯卡就再也没有过满10个，从来没有了。就是永远都是8个或者9个，不是8个就是9个、
嗯、
啊，
还挺合理的吧？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就提名怎么产生的？在这个就是最佳电影这个提名，因为别的提名不是说工会，就是那个，不是，就那个行业协会提嘛？
啊，不是，就是你只要是 eligible， 就是你只要是提名的这个就是符合奥斯卡的这个这个
任何电影，就是你说的那个，
对对对，
啊，公映7天以上那个，
对你就可以参与这个提名。但是提名的时候呢，是一个复选排序的这么一个投票过程，
啊，不是选一个。
这个一会儿咱们讲那个最终投票的时候，咱们一块儿来说，
哦，
这是就是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它导致了这奥斯卡具备了一些特点。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引发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强制10个就参差不齐。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嗯，
我们要谈一谈这个简单多数投票的固有缺陷，就是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假设我们这个电影都是就是，比如这200多个电影，
嗯，
我就投这个我喜欢的这一个。这肯定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有可能投出来，比如咱8000个人，第一名电影才可能才得500多票，很有可能，因为你好几百个电影呢。
哦，
嗯，
哪怕是最后评这个大奖的时候，也还是有这个问题。比如10个，就是10个选项，可能每个选项就拿了10%的这个票，
嗯，
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所以。
很多就是网络那种比较就是随意的那种网络投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就是给很多很多都不行，你随便投，然后最后发现第一名也只有5%啊6%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种简单多数投票呢，它就可能出现它过不了半数，因为它太分散了，
太分散。
然后呢，15%的得票去当选的85%的人都不高兴，
嗯，
对，所以不高兴的比例太高了，
还真是。
你怎么投，大家都觉得你这个玩意儿是明显不公正，
都是更多人不高兴，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就特别扯。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引发一个策略性投票，就是说简单的我们去单独选的话，
嗯，
就如果这个奖是这么来安排的，就是你就投一个电影的话，会导致啥问题？就是说我想选西蒙，
嗯，
但是现在龙马明显是呼声最高的。我非常烦42，但是就是我恨龙马恨之入骨，我宁死也不想让龙马选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捏着鼻子选那个票数比就是呼声比较高的那个42，
跟我还能有一拼的那个，
对对，你听没有？就是我就是为了能搞掉龙马，我宁可去捏着鼻子选我讨厌的东西，我也不会去选龙马。这个东西是整个投票制度的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管这个叫策略性投票。
说有些选举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就如果是一个简单投，就是你选 A 或者还是选 B 还是选 C 的话，那么你发现这个选就是选投票这个事情啊，会变得非常阴暗，就是没有人真心的按照自己的那个诚实的，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去选什么，所有人都会选那个我最不讨厌或者是能够避免我最恶心的那个东西出那个被选上的这个事儿，所以所有人都在选票这个事儿上变成一个扭曲的心理阴暗的一个变态，
搞别人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叫防御性的投票。
嗯
啊，最后的结果就是选出来那个往往是最少人讨厌的，而不是最多人喜欢的，
对
吧？
对
对
对，或者甚至就是说，你再往深了想一想，就咱如果不说是奥斯卡的话，就是一个不停的有这个，比如说美国选总统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他很快就会进入2级。为什么呢？
嗯，
因为第三名往后没有意义。
对，
因为就是一个我极度的鄙视，一个我一般的鄙视，我肯定就是选那个一般鄙视的，
嗯，
我都不可能选我喜欢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选就是投票这个事儿就被架空了，
嗯，
就是因那个选民无法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就是简单多数投票。
那没准没有人像你这样想那么复杂呢，我就是只是投出我喜欢的一票，
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一旦涉及利益关系，就是
涉及吗？
奥斯卡这个可能还轻一点，
嗯，
但是如果要是和你的切身生活和你利益相关，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很多人说上一次这个美国选举川普能选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嘛，
对，
民众两个都讨厌，
对，
但我们更讨厌克林顿家族这种永远把持美国政治的这种家族，然后我们就选这
个。对，所以简单多数投票会很快的收敛到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就两、
嗯、
连第三个都没有，就非常可怕、
嗯、
这个事儿。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奥斯卡从五个改成十个之后，他就把这个最佳电影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就从简单多数给改成那个一个叫做复选排序的方法，
哦、
复选排序法、
啊、
也改革了是吗？
对，这个东西是和他们的那个初选投票，就是提名产生的过程是一样的，
嗯、
他们相当于把初选的那个方式给挪用到了这个最终的投票方式。
嗯、
它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说原来简单多数投票就投，然后一人选一个电影，选最多的就获奖。现在改成这样，就是我们选这个。就是你选的不是一个电影，而是所有的提名电影的排序。这个和他的初选是一样，就是初选不是好几百个电影吗？
嗯、
你自己填，就是填，你比如我第一喜欢这个，第二喜欢那个，然后呢，他到时候怎么弄？就是他先确定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如果我们要选十个电影，我们就用票数除以十加一，就是票数除以十一，再加一，比如一千个人选五个东西，那就是一千除以六再加一，就是168票。然后我们投票，投出来之后。自己的 top 五，你可以不写满，你可以写三个，你说其他都是垃圾，我就想要、
啊、
我就喜欢前三个也可以。
嗯，
然后呢，我们提交出来的这个票都是排序吧，然后就先按第一个顺位来决，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任何电影过半数，肯定没有，就是一般来说都没有。比如说第一名是30%几、
嗯、
或者40%几，或者
这期是不是得看时间轴啊？
对，这大家就得看图了。
嗯，
然后呢？
集合 APP 啊，他们听不懂啊。
对，
嗯，
就是
都有图。
我们这时候投出来没有过半数，我们的目标是让最终选出来的那个电影是过半数的。简单多数是很难做到的，你只能选一个，比如最高就30%多，然后就他拿了，然后大多数人都不高兴。
你要不然就照着图说吧，
好，
到时候让时间轴直接就放你这图就行了。
可以啊，
嗯嗯，
好，现在我们就说第一轮的得票结果是说这个有一个A 选项是40票 ，B 选项19票 ，C 选项31票 ，D 选项15票 ，E 选项5票。
嗯，
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怎么做？就是把那个五票直接给干掉。就这个E选项、
哦、不要了，
你肯定没希望了，我们就这么认为了，然后就把E选项的票重新分配，按什么分配呢？就按这五个人、
哦、
每一个人的第二志愿来分配。
哦，给他拆了等于。
对，就给他再分配到其他人身上，比如说这五个人里有三个人选的 C， 两个人选的 D， 这个时候 C 就加3票 ，D 就加2票。
哦，
然后但是E就没了。
初始这个排名是按照谁得第一，就是谁把他谁被放在第一名最多。
对，就是第一名的那个票来排一下序，然后把最后一名淘汰，然后把它再分配到其他的那个选项。这个时候五个选项变成了四个。这个时候他分配完之后呢，有可能就有一家就因为他多这点票一下子就过半数，那他就赢了。如果没有的话，咱继续分。这时候一看，现在。是谁最少呢？就是这个 D 选项是最少，他18票，把 D 选项再干掉，把这18票重新再分配。结果好，我举例子啊，这18个人，嘿，他们就全都喜欢 C。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的第二志愿或者第三志愿，就是他们下一个志愿，都喜欢 C。这个时候票就被挪到了 C 上，结果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C 本来是落后于 A 的，但是因为这个 C D 收到了 D 送过来的大礼包，然后一下子他就过了半数，
他就比第一还高，
对，比原来的第一还高，然后一下他就拿了奖了。在初选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决出五个来，或者决出多少个来，
这个还挺有意思。
对，在那个在最终的那个投票里面，就是决一个，第一个出来他就赢了。
所以你第一志愿，你的投票第一志愿被毙了，你的第二志愿发挥了作用，
对，
是这意思，
对，就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玩意儿在第一志愿里边你是看不出来的，你不好说。你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 A 明显是领先的，但有可能到第二轮的时候，他就被谁甩过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如果有超过一个选项，就是同时超过半数呢？就是在某一个被干掉之后，就是某一次的这个，
就是要那个更多的那个
啊，
对，就这意思
啊。这有过半数的就产生结果了，
对，
然后谁最多是谁，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你想想，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有道理？听着也特科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以后，我觉得，这个
是挺科学的。
对，它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 instant runoff voting， 就是所谓的复选排，就是你选多个，然后再把每一个都排个顺序。然后呢，它属于这个叫 STV 中的一个特例。STV 就 single transferable voting， 它中心思想就是票可以转移，可以 transfer， 可以从这儿分配到那儿去。这个东西非常好，你仔细想想，就是说你如果你只选一个的话，你等于提交了非常少的信息给这个行动。
对，
就是我就喜欢寄生虫。但如果寄生虫投不上呢， 那我宁愿给谁，那这个东西在你投交一个顺序的时候，
嗯，
他就比你
交上去，
对，这个时候你相当于每一个选民暴露了他内心更多的偏好，
嗯，
这就是非常合理，
嗯，自我排序产生了影响，
对对对，
嗯，
大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参与投票这个事儿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肯定都有印象，就是咱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北京是怎么选出来的？当初你还记得吗？
奥运会
萨马兰奇当时你宣布北京吧，
嗯，
大伙都哭了，那个你还记得当时吗？20多岁的人都有印象，当初这个那个他们投票的时候是一个手动的多轮投票，这个基本的精神是跟刚才讲的是类似的。
嗯，
第一轮投的时候他不投第一名，而是把最后一名干掉，然后再投第二轮，所有人再重新投。
嗯，
你就可以假设，如果我们假设第一轮投中国的，第二轮还投中国的话，你就能看见大家的心理的变化。当时第一轮中国拿了44票，然后多伦多拿了20票，巴黎拿了15票，伊斯坦布尔拿了17票，大阪拿了6票，所以大阪就被干掉了。
嗯，
然后这6个人他们就跑到别人的身上
去投别人去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发现第二轮的时候，就是北京就拿了56票，就过半数了，
嗯，
北京就赢了。
嗯，
北京是这么时候赢的，所以这56票是从哪来的呢？肯定投日本的那帮人里面会有不少是投了
转到中国了。
对，
嗯，
就是转到北京。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那几个支持日本的人，他们内心是希望如果日本达不到，我觉得中国也还凑合，我不想让巴黎那孙子去弄。
嗯，
然后另外你发现这个土耳其从17票掉到了9票，就说明土耳其里边有人跑票了。
哦，第二轮改了
就是
吧？
哎，如果让我选，我愿意选伊斯坦布尔。但是但是如果日本都黄了的话，我感觉伊斯坦布尔肯定也白扯了。
哦，
那我觉得我还想参与一下，
让我自己的票有用，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明显他选不上了，
哦，
他就跑了，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奥运会这个投票就是那个大家的这个意图和目的更复杂，
嗯，对对，
因为它涉及国家，涉及政治什么的，对，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我就是想让亚洲得，他可能跟中国都没有关系，
对，
我想让亚洲举办一次，所以日本不行，那我投中国，
嗯，
也可能是比如跑票那些，也可能原因更复杂，
是，就咱就不能这么简单的揣测，啊，
对，就假装是，如果是从人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也可能是像你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复选比单选的好处。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降低那个策略性投票，就是说不是说我为了避免我最恶心的最讨厌的那个人上，我宁可要投我比较恶心的，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诚实的把你内心的那个顺序
排序排出来，
肯定有用。你这票吧，就是你如果你的第一顺位被淘汰了，你第二顺位还会参考你意见的。
对，
哎，这个就是这样，
太合理了。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开心比例肯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保证选出来那个超过一半。
对，
而原来那个几乎保证不可能超过一半，
嗯，
因为就是每一个电影都有自己的基本盘，每一个选票都有一个自己基本盘，
嗯，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感觉到自己在为这个结果做了贡献。
嗯，
而这种贡献感比那个实际那个用的那个票数，比如说寄生虫最后拿了52%的票，他获胜了，
嗯，
但是这里边很有可能有80%的人都感觉自己参与了这个赢家的贡献。
对对对对，
为啥呢？虽然他的票没有实际分配到那个寄生虫，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第三志愿写的是
寄生虫，嗯，
那谁知道我的票有没有分配，就大家会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就是，
嗯，
可能80%多的人都觉得，你看这我的品味得到了这个
得到了
显现。对，
还真是，哇，这个从对观众或对投票者对于所有的来说都非常的合理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这种
开心了也公平了，
对
对吧？
对，所以我们说它本质一，它包含了更多信息，它因为它把你内心的那个顺序给暴露出来了。第二呢，就是说它允许你把负面的情绪用这个排序的方式给它体现出来。
嗯，
你可以把你最讨厌那个电影投垫底，你确保它不会在你这儿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
嗯，
然后你把还行的那个呢，给它一点 credit， 放第三名，就等等，
嗯，
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完整的这个都表达出来，是不是很棒？对。
太棒了。
然后对，然后
instant run off voting 是吗？
对对，叫复选排序法，就是淘汰，一个一个的淘汰。
这是他首创的排对
不是，这是研究怎么把事情搞得公平公正的这个几百年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的其中的一个的一个主流的操作方式，
人类智慧的
人类智慧的结晶，就是
真是厉害，我操！
应该是人类前五大流行的投票方式之一，对。好，我们从这块就要开始发散了。就我们接下来说的几个场景，就不是跟奥斯卡有关的了。就我们说说，这么听起来这么完美的一个投票，它有没有它的问题？它有特别多的问题。
是吗？
对，
我甚至都想象不出来。
对吧？你就是你这么
听起来这么完美的一种方式了。
对对对对，好，咱们进入第一个场景，就是说集合选优秀员工这事儿。说集合啊，选优秀员工怎么选呢？大家看时间轴， 现在有17个人参与这个集合优秀员工的投票，
嗯，
这个每一个竖线就是这个一号投票者他投的这个顺序是龙马、42和西蒙，就是我们就说只有三个，
感觉竖着
三个选项。
看这图啊，这图是竖着的，
竖着是一个人，
对，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第一行是他最喜欢的，
嗯，
第二行是他还行的，
嗯，
第三行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人。
嗯，
好，现在是这个情况，17个人给3个人投票，这三个人是龙马、42和西蒙。然后第一轮我们看到说龙马就是这个所有人的第一志愿来看啊，龙马6、西蒙5、42六，这个时候咱们要淘汰一个人，就是淘汰西蒙，
嗯，
把西蒙全划掉。这个时候这个图就会变成。没有西蒙了，就西蒙就完蛋了，就，
嗯，
这个时候就剩龙马和42了。这时候要把刚才淘汰的那帮人的第二志愿顶上来。
哦，
这时候你看龙马变成11票，42变成6票，因为啊喜欢西蒙那帮人宁可给龙马，他们也不愿意给42，所以这个时候就龙马
就你只看第一位的是吧？
对，就第一位不是他不是被干掉了吗？然后上来的那个第一位，新的第一位，
哦，
就是，
往上顶，
对，都往上顶。这个时候就是龙马就他明显就他已经赢了。
嗯，
好，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投票里面会隐藏一个特别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咱们又回到最开始他投票的这个状态。
请看这张图
啊还是这张图，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大家注意最后面最右边的那两个人，16号投票人和17号投票人，
嗯，
他俩出于某种原因改了主意。
哦，
可能是龙马特别注意团结同事，他争取了两个人，把自己从第二志愿调到了第一志愿，也有可能是
第二轮的时候吗？
不是，我们就想象，就是你跟我一块来想象这个投票这个事儿不是这么来发生的，就在最后一刻，这两个人改主意了，其他人都没改。他俩改了什么呢？他俩把自己第二志愿的龙马调到了第一个志愿，把42从第一志愿调到第二志愿。我问你，这个事儿是不是肯定得对龙马好啊？龙马其他的票都不变。有两个把他放第二志愿的人，把他调到了第一志愿，这肯定对他不可能有坏处，
对，
这肯定是对他有好处的事儿，至少不能坑他，对吧？好，那咱们来看看这事儿对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好处的事儿。
请看图啊！
啊，现在龙马的就起步第一志愿比刚才还多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变了，淘汰的那个人变了，
嗯，
因为刚才是要淘汰西蒙，西蒙有5票，
嗯，
然后那42有6票，现在这个情况改票之后，42变成有4票，
嗯，
所以淘汰的人变成了42。
嗯，
变成42之后，大家看这图，淘汰完的结果是，进上来的那个第二志愿全部都是西蒙。你还记得刚才那个进上来的那五个人都是龙马吗？
对
对，现在进下来4个全都是西蒙，就发现整个乾坤逆转了，
嗯，
西蒙获得了更多的票。就现在在第二轮的那个决胜的时候，西蒙获得了9票，而龙马还是只有刚才的8票，所以这个时候龙马输了。龙马为什么输呢？因为他获得了更多的票。这是不是有点太没有道理了？
就是支持你人越多，反而你输了，
会伤害你。对，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术语叫做 monotonicity， 就是单调性。单调性的意思就是说，投票者不能通过为一个选项投票来伤害这个选项。
嗯，
就是你投票肯定是对他好的，
对，
对吧？那么就是咱们再把脑洞再开一点，心里再腹黑一点，那谁在帮龙马弄这两个选票呢？可能是假仁假义的西蒙，或者西蒙的派系里的人说：“龙马哥们儿，我帮你又弄两张票。
哦”我参透了这个机制，
对，
是吧？
对，
我暗地里的去假装为他好。
对，你看我对你多好，我给你多弄两张票，结果实际上是把你给祸害下去了。
或者是实际上那个知道自己在第二志愿里比较有优势的那个人，
对，
想办法让自己存活下去，
对，
然后他就会，
嗯，
我们甚至都不用知道特别具体的，像就是说到底谁投了多少，
不需要，
他只要确认自己在所有人的第二志愿里比较有优势。
嗯，
对
的话，那他现在就可以让那个，第一轮领先的人再领先一点。
对
对，
就是第一轮的，那个，
用为你好的方式改变关键票数，让自己上来。
我给你啊，那点好根本都不算好，跟那个接下来我要获得的巨大的好处相比，因为那个第二卷上来的那个人全是我的人，
嗯，
所以淘汰谁看似跟你和跟我都没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太么鸡了，如此完美的投票机制。有这么大漏洞。
对啊，就是这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它违反了单调性原则。我们接下来会讲几个原则，这里面的原则就是直觉，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投票好的公平公正的投票机制它就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它往往在很多投票机制里都不具备的东西。
哦，
这个东西
单调性你刚才说什么意思吗？
就是
说了
对，就是像这样的原则会是我们的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去检查检验一个投票机制到底好不好，靠不靠谱，
嗯，
它脆不脆弱，容不容易被人利用的，
就用这几条 principle。
对，这个叫 criterion， 就是它的这个原则。
我也学会你这套，
啊，好，单调性原则，
嗯，
对， 然后好，第一个情景看完了以后，咱们再看第二个情景，特别简单，就不用看图了。就是这集合选优秀员工，然后现在有很多个那个人参与这个参选这个优秀员工。这个时候龙马呢有11%的投票，但是89%的人都很烦他，他把89%的人都把他放在最后一名。但是他只有这11%的死忠。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叫42，这个人啊没有吸引到任何第一志愿投票，就没有人说就特别爱他，但是所有人都还觉得42这人不错。所以这全场
中间党
所有的人都给了他第二志愿，就这人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我最爱的那个
选不上的话
我就愿意让他选。你猜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因为他第一志愿里面的42得票是零，所以42上来就会被干掉，第一个淘汰的就是42，所以42在一开头就不再具备能够继续参与选下去的资格了。
为什么？哦，因为太少，
因为是零嘛，
他没有第一志愿没人选他，
然后
他少，
他就出局了嘛。
对，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
的第二志愿就变得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对，所有人第二志愿就跟没有一样，所有人都把第三志愿当第二志愿。
哦，尤其是在这种两边偏向比较大的时候，
对，
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对，就是说，就我说这个老好人的局面，我管这叫老好人局面。这老好人就会直接被干掉。那你觉得这是公平的？我觉得完全不公平。那每一个人都把第二志愿给42，这还不说明点啥吗？我觉得还是说明很多问题的，但是他却被这个机制残酷的给干掉了。所以你说这个机制是不是完美的？我觉得完全不见得。所以这个时候
就，刚才听起来如此的美妙，现在觉得漏洞百出。那你说奥斯卡他不觉得这种漏洞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吗？连单调性原则都违反了。
引用胡主编的话，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你不是你有这个漏洞，你别的还有别的更可怕的漏洞，咱一会儿还会再说的啊。好，就说这个。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一个打一个什么补丁，就是刚才出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它的权重不稳定。就是按说呀，我把第二志愿给到一个选项的时候，我是给了他一些 credit 的，
他应该永远发挥作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实际不会，他是会受到谁第一轮淘汰这个事儿激烈的影响。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咱就想说，怎么能让我的这个赋予的权重特别稳定？那不就自然想到这个，就像咱小时候运动会的那个方法，就说第一名，我400米跑第一名，那就得7分，别废话，咱用积分算，别弄那个顺序，就积分算，第二名就得4分。第三名得2分，第二名第四名得1分，第五名往后就完蛋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说取上没取上，取上就是得分的意思。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补丁？对，但是他肯定也有他的
问题。怎么补了？
你看啊，
为什么
只要你在你的榜里有这个人，他就你就给这个人实际上提供了那个世界足球先生就是这么选的。现在叫这个金球以前叫金球奖，现在叫这个最佳运动员嘛。
对，
就是
你我给他投票了，
对，
我的第一选择他会得到7分，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按分算，就是只要你这一二你给的一二三名的分别给三人不同的分，然后最后咱们看谁分最多。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42，虽然他没有拿到第一志愿，但是没关系，他每一个人手里他都拿到4分，那4分是他揣兜里的，
他不会因为那投票结构的问题
就突然就被直接
干
掉。对对对对对，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好，这个东西他有他的名字叫波达计数法 ，Borda 啊，这是 Borda count。所以这种运动会式的呢，就是保证了每一个那个选手都有特别稳定的权重，就是我第二给你那也算数，而不会说莫名其妙就不算数了。但是它会引发新的问题。我们这是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就重点说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权重的任意性。就是到底第一名该给几分，没有科学的论据。就是那我第一名为啥不，我第一名就给4分就得了，我第二名给3分，第三名给2分，然后1分，或者说我第一名给10分，第二名给2分，第三名给1分，就谁定啊？没法定。而这个东西
主办方定，
对，就肯定主办方定嘛。主办方定这个东西对投票结果有没有影响呢？有致命的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影响到如果票都不变的情况下，主办方通过改这个权重，就是每一个名次给多少分，他可以随便让谁拿这个奖。
哦，
你懂我意思？就是比如说像罗马这样的，他拿
我算好了呗，
他拿到了11%的人的第一志愿，但是后面其他人都恨他入骨，他没有其他什么分都没有。我要想让罗马赢特别简单，我就给第一志愿的那个权重调巨
高
10分、
哦，
第二名就得2分。这个时候就是拿第一名就决胜负，你那2分你凑多少都白扯。
差太多了。
对对对，我要想让罗马赢，我就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这是他就变成了一个很脆弱的被人操纵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权重的任意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原则，就是这种符合直觉的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投票机制所具备的东西特点，就是叫做多数原则。 什么叫多数原则呢？就是我们希望那个第一名，就是决出来的那个结果，他应该获得一半以上的人的支持。
哦、这很自然的一个，
这太自然了。就是一个人获得50%以上的得票，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选项获得50%以上的人的支持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去获胜。
嗯，
对，但这个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可以让像刚才说的那个
特别极限情况、啊，
对对对对，就龙马就拿了几个第一，然后他权重特别高，他就排、
哦，
他几乎波达技术法里面几乎从来不会决出多就是多数的那个人来获胜，因为他那个权重是能拉开档次的、
哦。
这个方式你不在乎你是不是多数是吧？
对，他只在乎分是不是多数，他不在乎人是不是多数、
哦，
所以他不符合那个
又完了。
对，他不符合多数。
十个人有两个人投你，然后那权重巨高，他也能得。
对，就这意思。
哦，
所以就是
少数人反而投出了这个，
对。
当然了，很多公开的这种大的选举也采用这种方式，而且他们也不会像这个钟情说的，就是那种特别极端情况，说我故意把哪个填充调特别高，我们只能就是两像你说的两害取其轻嘛，就是尽量把它定的那个权重看起来比较平均合理一点，然后咱们就看结果，
哎、
别的就不管了。
对，
对
好，那我们这已经介绍了两个原则了，这个原则是今天咱们这个节目里面最值得大家听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嗯，
就说我们怎么说。就我们到底怎么论一个投票机制是好还是不好，就是看它能不能符合这些我们希望它符合的特征，
是不是自然。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咱们看看 IRV， 就刚才说的这个奥斯卡的投票方式它还不符合什么，再介绍一个，就是这所有原则里面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叫做孔多塞原则。孔多塞是一个好几百年前的一个法国人，他是最早就琢磨这事儿了，就特较真，他就往死里就研究这个事儿，他就好像是一个政客吧，反正就是他就说啥他就觉得这个投票这个机制是很容易被人操纵的，
嗯，
然后或者说他是没法代表民意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个什么叫做孔多塞悖论，来理解孔多塞原则是什么意思。这个悖论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大家看时间轴啊，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个情景，就是一会儿咱们录完节目之后咱仨去吃饭，吃什么，但实际
假的啊，不吃。
但实际我们仨是不可能吃饭的，因为没有任何饭店开现在。
对，
啊，
开了也不能吃。
对，这个场景是这样，就是你俩都记一下你俩内心的偏好。
嗯，
就是西蒙的内心是他觉得包子最好吃，披萨也凑合，汉堡受不了。
嗯，
龙马的内心是汉堡最好吃，包子也凑合，披萨受不了。我是披萨最好吃，汉堡也凑合，包子受不了。
嗯，
好，在这个情况下，西蒙开枪了，他说：“吃点啥呀？包子还是披萨？”西蒙肯定这么说，因为他最想吃包子，然后就是披萨也凑，他才不吃汉堡，所以他根本就没提都没提。
嗯，
好，结果就发起了一次投票，我们三个人投，西蒙肯定投包子，因为他最喜欢包子，对吧？
嗯，
罗马投什么？
投汉堡。
对，然后
但我没有给汉堡选项啊。
不是，就是投对，就没有汉堡嘛，
嗯、
所以罗马因为第一轮的那个他想要的东西没有，所以他就会投包子。
嗯，
所以这时候俩包子，然后这时候我呢没有。就我有披萨，所以我会投披萨，就是我最想要的是披萨。这个时候我就输了，俩包子干掉了我一个披萨。
嗯，
好，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抱怨了，我说谁想吃包子，咱就不能多走两步去街角吃那个汉堡吗？汉堡也比包子强啊。
嗯，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披萨输了以后我宁死也不愿意吃包子，我就说哪怕吃汉堡也可以。这个时候我就发起了第二轮投票，这投票是啥？
哦，龙马高兴了是吧？
对，然后我一听说哎，那对啊是吧，
对，这个时候是拿什么和什么来决呢？就是那刚才获胜的那个包子和我新提出来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汉堡。
嗯，
包子跟汉堡比，咱再看看，是西蒙还是会选包子，因为西蒙就是最爱包子。龙马呢他就改主意了，
嗯，
他就会改成汉堡，然后我也选汉堡，所以你发现汉堡就赢了。
那我不高兴了。
这个时候
第三轮投票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能理解了。西蒙说那还不如吃披萨呢。那还不如吃披萨，这个
很实际啊，这事儿。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泥潭。什么泥潭呢？就是你要说包子跟汉堡比吧，包子强；汉堡跟披萨比吧，披萨强；披萨跟包子比吧，就是永远有一个东西会赢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循环，就 cyclic， 就是我们的民意形成了循环。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不循环的，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想吃什么，什么比什么强，但是我们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没完了，就
结束不了了。
我们投出任何东西都是我们这帮选民很生气的，因为我们觉得这还不如那个呢，永远
哦
就没完了这个事儿。
但你刚才说的它是有顺序的呀，
啊，
你刚才说的它是有个发起顺序的，就
是
对。但如果说这是在有三个选项，然后咱们仨同时选的话，
那还是一样，
它会形成一个永远的平局，对吧？
对对对，平局，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个稍微能多一点，但是仍然会有66.6%几的人，他
总会有一部分人觉得我完全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对对对，而且他就觉得不是，就是整个这个气氛里，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这不是明显非常差劲的吗？就是这，因为很明显，比如说我们投了包子出来，这个时候全屋里的人都会说，那披萨明显比包子好啊，
嗯，
哪怕是汉堡呢，
对，就这意思。所以这个事儿就循环了。所以就是个人的偏好，当它汇总到一个集体的偏好的时候，它就会陷入这个循环的泥潭。这个就叫做孔多塞悖论。那么孔多塞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一个特别本分的东西，就说啊，如果一个选项它能赢，它都赢了，它应该能够一对一的 PK 死其他的任何单一的选项。就是包子如果能赢，
一对一什么意思？
一对一就是说，如果咱们在很多的食物里面包子赢了的话，那么包子跟其他每一个失败的食物相比，它都能赢过对方。
单独比的话，
它能，就是我们再重新一个一个的去
重新比，
对，包子应该比每一个都强。对，这个听起来是不是也很本分？你能选出他吗？他肯定应该比别的强吗？
很多真人秀的那个撤桌战嘛。
对啊，
是吧？就是最后那个就是一个比，最后那个你要赢所有人嘛，相当于。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听起来好像特本分，但实际上是比登天还难。大部分的投票都不符合这个，
都做不到。
就是他，你要去细抠，你就会发现他还不如哪个呢？然后你选那个出来，那个又不如哪个，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循环。所以他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导致谁出主意，就我们先选谁跟谁，然后我们再选谁跟谁，或者是，比如说，就现在就是42就起来，他就闹，不行，我就不吃了，说啥咱们要重整，就比谁能闹或者谁能够逼得大家重新来，就是选多少
发起投票，
选多少轮是决定什么东西能被选出来的，而不是大家的意见。
意见，
对，就所以就很荒谬，对。
而且我想到一个别的漏洞，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比如说一个一个去比，你要赢所有人的话，
对，
他其实这个事儿是客观上做不到的，你比如说我能赢你。就是比如说这里有50个人啊，我能赢所有人，我就赢不了你。只要咱俩投我就得输。
对，
你就是比如说老好人那种。
对，
这样，但是我跟所有其他人批，我都能比他们批吗？
对，
那我想赢第一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让别人先赢你。
对对，
哦，
对，
把你干掉，这样我就赢了。
对，所以这个比赛的顺序如此至关重要，就是以至于就是实际就是在顺序在决定结果，这就非常荒谬了。对。好，这个叫做孔多塞原则。
一开始这么完美的一个投票机制，
对，
现在变得如此不堪。
对，所以这个 IRV 它也不符合孔多塞的原则。然后还有几个呢，我们就不举例，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数学家们和这个政治学家们，他们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手里的理论工具是什么？他们拿什么去检验一个投票机制？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单调性原则和多数原则和刚才介绍的这个孔多塞原则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参与度原则，特别简单，就是说投票者不应该受到弃权的激励，就是说不能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希望龙马赢，
我弃权了，
但是当前这个情况让我意识到
赢不了，
我帮龙马最好的方式是我不投票，我不参与，这是一个也容易很容易发生的事儿。这个东西是很恶劣的，因为如果一个机制具备这样的特征的话，
是鼓励弃权的话，
就会导致就会导致这个人群里面很多人他总是不愿意参与，就导致你代表性非常差。就这个意思。好，这个叫参与度原则。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叫做无关选项独立性标准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这个东西就比较抽象了，但是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啥呢？叫 A 与 B 的关系不能受 C 影响。A 与 B， 比如说龙马和西蒙，在大家的那个偏好里面，普遍来看是龙马比西蒙强。那么龙马最终排出来的那个集体偏好里面，它就应该在西蒙前面。但是这个时候加入一个 C， 把 Moby 给拽进了牌。结果一下就把你俩翻转了。就因为多了一个跟你俩没关系的选项进来，把你俩的事给颠倒了。就是你俩的这个的输赢关系受到了一个既不是你也不是他的其他第三方的影响。这个东西在决策机制里面也经常会见到。
你刚才举那个三个人选，然后有两个人改票，那个其实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对对对，就很像嘛。
对，
对，对，所以就是对，然后最后再说一个叫做一致性标准，也是个特本分的。一致性标准就是说， 如果呀，全场所有人都认为龙马比西蒙强，那龙马就得比西蒙强。
嗯，
这听起来是不是最本分的？
听起来像废话，对吧？
啊，但是完全做不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机制他都做不到。
哦，
就是投了之后你就不能保证，就是即使全员，这叫 unanimity， 就是一致性，
嗯，
就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事儿，但在最后结果，在极端情况下，他经常就是会被翻过来。
为什么呀？
这时间有限，咱就不能再举例子。
哦，
就是但这，对，
就是说这个投票机制达不到这个原则。
对对 对， 对，
嗯，
对，还有什么？比如说反向对称标准，就所有人都把票颠倒过来的话，嗯，那个就是那个结果会精也会很精确的颠倒过来。这个有很多的机制也都做不到。
这都谁想的？
哦，投票这么简单一事儿，这么复杂，啊。
对，就是我们内心里觉得投票就必须应该做到的东西，
这
就
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事儿。
就它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们把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那个投票机制放在那个就是纵轴，然后横轴看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原则，
嗯，
你会发现所有的机制都不能满足一半以上的原则，
哦，没有权力的这种。
对对对，没有
一半以上都没有。
对，排序复选制符合多数原则，但是它不符合单调性，不符合一致性，也不符合参与度，也不符合孔多塞，就是这样。然后你，
哦，
你选了波达计数法，它符合单调、一致和参与度，但是它不符合多数决，它不符合多数原则，
对，它完全不在乎多数的这个。
对对对对，就没完了，就怎么也不行了，就这事儿，
没有任何一种投票方式是可以达到我们所有这些直觉上他就觉得他应该达到的。
对，
几百年来并没有一个完美方案，
就没有，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对，
哦，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还仅仅的停留在数学层面的缺陷，就是纯在纸面上，
对对对，
就是它最抽象的内核就有缺陷，咱还没说到现实呢。
啊，
说到现实脑袋就更大了，现实更复杂，更糟心。我们就说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策略性投票问题。
对，
就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选民或者说是所有参与投票的人能够诚实地表达自己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出于防御性的那个去迫于 A 的淫威，明明你认为 C 是更好的，但是你只能被迫去选 B，这个东西很难克服，总是有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叫代表性问题。代表性的问题是奥斯卡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也是他们一直想要去克服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投票出来的这个结果，它和那个就是和你想要代表的那个大众，就是你是投给大众看吧，但是大众觉得你这个里边就是你投票的这个人更不能代表我。
嗯，
我会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首先川普击败希拉里，这个大家如果关心一点政治的话都会知道这个事儿。
嗯，
上次川普赢这个希拉里的时候，他的那个绝对多数是输了的。
嗯，
就是选民票他是输了的
，
选举人票他是赢了的。
嗯，
就说从一个人头算一个人头的算法来看，他是比希拉里的票数
少的。
嗯，
但是那个根据选区
、
对，那个就是做出来的那个每个州有十张或者有两张有五张的那个选举人票，那个票数来看，川普是多的，所以川普赢了更少的人，但是他赢了更多的州。
嗯，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代表性问题。
嗯，
就是你要问全美国人，如果每个人的权重都相等的话，他就会觉得那这是一个非常扯淡的结果。但是他得尊重传统和尊重这个机制。
那他那个传统是什么呀？最后
认的是
州
和州，就是每一个州有一个意见出来。
嗯，
而且州的权重还不一样嘛，就
每个州投一个票出来是吧？
对，
选区的权重还不一样。
对对 对。
那这个州怎么判断他应该投给谁呢？难道不是看选民的票吗？
看选民的多数。接下来咱们哎，你就问你问这问题就特别好。你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有这种误差的出现呢？哎呦我这主持人我
不是我人都投给了这个。
我跟你说，
代表我的意思，
这个他这个还差的不是很多，可能50%多一点点和40%几，但是结果却翻转了。在英国的选举里面，我具体记不清楚了，就是有一个群体，他们占了全选民的这个10%，最后他们在议会上面就只获得了一个席位，那议会有几百个席位，10%的人最后被0%几的席位所代表，那不比刚才我说那个严重的多得多了。
嗯，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看选区这里边的坑爹之处在哪儿。就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最经典的操纵选区导致代表性畸形和失真的这个方式，叫做竭力容援。竭力容援叫 gerrymandering。 Jerry
动物就来了。
对，这个 mander 咱 Jerry 是人名，就是有人姓 Gary。
嗯，
然后呢 mander 就是 salamander 的那个 mander。 就 salamander 是一个在美洲特别常见的动物，所以他们那个就是骂人的时候他们会拿这个名字来做讽刺。是中国咱见不着这种叫蝾螈。
嗯，
蝾螈长得有点像， 像啥呢？大家看看看看，
知道熔岩长啥样？
对对对，
水里的那个四肢爬行，然后有个
对，是娃娃鱼啊，
还是有点类似那种
两栖动物那种感觉？
对，
挺有人性的。
对 ，Salamander 就是咱小时候玩的，咱小时候玩的沙罗曼蛇。
嗯，
沙罗曼蛇的英文就叫 Salamander。对，那么每十年美国人口会进行一次普查，然后根据人口的，因为人口会有，比如说这个地方都这个死城人都空了，我们就不应该给他就是什么样的待遇了。
嗯，
但他会做人口普查的同时，他会重新划分选区。
嗯，
重新划分选区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两个党往死里祸害对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有一个非常牛逼的1812年的一个奇葩，就因为这个事儿载入史册了。他就是美国1812年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这位格里先生，他为了让自己的共和党获胜，他把他的州里面的那个选区画成了熔岩的形状，就是这个选区按说都应该是一块一块的，对吧？他画的那个形状是这样，就这样一个选区，这样一个小选区，就一条一条。对对对，他为了干什么呢？哎，咱们来看一下，就是
有图是吧？
对对，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
看看时间轴。
好，现在这个图里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蓝色有八个，一个是黄色有七个，一共15个。正常的选区是这么画的，就是纵向画。
嗯，
其实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就是我们就举例子，在这个情况 A 里面，每一个选区里都会有一个2:1或者1:2的结果。那么这个里面蓝色有3个，黄色有2个，而实际上呢是那个有8个蓝和7个黄，所以3:2代表7:8是有代表性的。
嗯，
因为绝对数它也是蓝比黄多，好像就是我们这时候重新划分一下选区，什么都没有变，所有人的那个的看法都没有变，这三个画上一个区，底下这三画上一个区。
哦，
黄色一方
一下就变了，
促进了一个选区的重新划分，把3个蓝画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就全变了，蓝色以3:0和2:1只拿下了俩选区，
它变成一个票了。
对，
哦，
然后这个黄色却变成了3个，所以它仍然是8:7，但是却被2:3代表了，所以这个时候黄色就赢了。
哦，
这个形状就叫熔岩的形状，就是他当初为了能够就是在绝对数更少的情况下自己获胜，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通过重新划分选区的方式，把绝对多数变成了平均的少数，就是我让你在某几个区里边90%的赢，100%的赢，在其他的区里我都刚好压过你，这不是中国最经典的田忌赛马吗？
对
对
对对，
是的。
哦，明白了。就因为他把分成了片区。
对啊，片区就是他借这个机会，他是州长，
所以绝对数会被分摊到这所有的区
里面。
对
对对，每一个区里你都刚好输。就这气的你牙缝都直痒痒，但是没办法，
就尽量把那些不支持我的城市都划到一个区里，
让你产生那种特别支持你的州。
对，
然后
你
反而，
然后接下来你每个其他的选区你都刚好差一口气。
对，哦，
就玩这个啊，所以
美国的这个选举是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弊端。
对，就是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耻辱嘛。
啊，
后来美国最高院还，
哦，那我明白，
还是哪个州法院把这个事儿还是最高院，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定为是违宪的。
嗯，
就是这是一个绝对的大逆不道的事儿，就是谁也不能干这个事儿。
嗯，
但是这个事儿谁也拦不住，因为每次重新划分选区的时候都是
勾心斗角的
这个关键时刻。对对对对，好。我们这是一个叫竭力熔岩，它就是你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均匀的压迫。第二个叫做就是意识制度问题，就是意识制度问题。咱们来看一个新的情景，就是集合的董事会选副总，集合这公司现在要选3个副总，然后呢，根据公司的
烧的吧浪的，
公司现在公司老大了，现在集合，就是，
副总是干嘛的呀？
副总经理就是也主管行政的一个，这个主管内容的一个，
哦，
主管业务的一个，
对对对，
主管财务的一个，
对对对对。
嗯，
整好几个副总，公司现在大了，我跟你说。
嗯，
啊，
是是是。
好，现在董事会选副总，怎么个选法呢？按照公司的章程，总经理西蒙有3票，
嗯，
董事长有1票，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西总部有1票，
嗯，
这仨人选，
嗯，
这一共有5票，然后西蒙占了3票。嗯，这时候呢，你就发现这公司其实勾心斗角，其实那个董事长是一派，就是西总部和那个董事长是一派的，
哦，
完了西蒙这边是一派。
那他们也只有2票。
你就发现你就发现那个董事长派完蛋了，因为他们在任何事儿上他们都被3票碾压，
都是少数，
他们永远选不上自己想要的人。
对啊，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人上来，他这边就3票就反对，他就不通过，过不了半数。
嗯，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西蒙对公司的垄断，就是他永远可以选自己派系的人。
对
对，好，
就让这个东西失去了他应有的，
就是没任何道理，因为对方占40%的权重，但是在实际反映出来他是0%，他是狗屎，就是他什么都定不了。好，我们再说第二个情景，就是董事长这边怎么反击，他们就开股东会，就是开股东会修改规则，修改章程。
对啊，
咱公司
现在你的情景还是设定在
这事儿，
公司的董事只有我们三个人。
对对对，是接下来还是只有你们三个人，但是什么呢？改了一个啥事儿呢？就说如果公司是选高管的话，不能一个人一个人来议，就来就来定来投票，必须所有人放一起来投票。你听明白了吧？
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要选三个人，
这不合理啊？
不，这是合理的，你听我说啊。
嗯，
三个，比如咱要选仨副总，我们给。西蒙你不是三票吗？给你九票，那个董事长和系统部有两票是吧，给他们六票，乘以三，是不是还是公平的？因为你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的票数。
嗯，
但是这回变了，我们现在有五个被选的人，我们要选五个里边选最高票的前三名，然后一堆给他们选出来，然后让他们仨当副总，
变成 RLE 的那个选票制吗？
不是不
是不
是
不是，
不是，就是还是简单多数制的投票，然后但是呢要一个票数前三名。
对，
好，这个时候你发现西蒙控制不了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3-2，你就掌握了这个生杀大权，不通过就不通过，通过就通过。但是如果是五个人，你选三个人的话，你得把你那九票是分配给不同的人，对吧？
嗯。
这个时候你发现董事长那边至少能选上一个人，他至少能选上一个人，因为他非常简单，他就把那六票都堆给一个人，他们派系的走狗，这个人肯定能上去，因为你那九票。你九票怎么能分出三份都比六票多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五票的制度是这个选区里只能选一个代表。现在我们变成了15票来选三个代表。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对于少数派的压迫你就压迫不住，你就压不住了。
嗯，
因为总得让他出一个头。
那这是什么理论呢？
这个叫做 MMP， 就是也是就是在西方的选举里面经常就是要考虑的一个方式，就是怎么去修正代表性的失真，就是我们把选区合并，就是把好几个事儿合并成一个事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变多。原来你不就选一个人吗？现在我们选三个人，这个时候那些原来冒不了头的永远会被闷死的那帮人，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起码他能占一个
哦，
起码有声音。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他的代表性就上来了，
代表性被上升了，被提高了。
对对，代表性他就提高了。对，扩大选区，单选变多选，所以奥斯卡也有一样的问题。终于我们要说回到奥斯卡，奥斯卡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代表性的问题，比如说它这里面是17个分工里面，有的分工人多，有的分工人少，演员是最多。比如说就他导演吸收如果特别多人的话，那么导演的权重就会特别大。
嗯，
那 cinematography 人特别少，那电影拍特好看也白扯。
嗯，
因为不听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代表性的问题。再比如说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就是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2016年还是2017年开始，整个在 Twitter 上面掀起轩然大波那个 Oscar so white 运动，就是一个 hashtag 叫做 Oscar so white， 就这奥斯卡现在全是白人老逼。然后弄完之后，这个提名出来全是白人，然后就是少数族裔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就在闹这个事儿。奥斯卡本身他也非常怕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好像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就是在 Twitter 上面闹这个事儿，就群众普遍反映说，你这奥斯卡所有的提名，所有的获奖的全是白人，
至少是网民吧？
对，就网友就在说这个事儿。所以呢，奥斯卡就是在这几年，他大力推行一个叫做 Diversity Push 的东西。就是增加自己的多样性，因为它没有代表性。咱先不考虑政治正确这个事儿啊，咱就说，你这个选你投票的这这6000多个人里边20%多少哈？2015年里面白人占92%，美国人口里面白人占60%点几，但是你的这个投票里面92%是白人，
不，其实跟政治正确的没关系，
对，
可能就这个行业
他就这样，
白人就都
是白人干，
对啊。
就电影就全都是白人干出来的，你怎么办？
你 NBA 投票不也投黑人？对，这其实跟政治都没什么关系。
对对 对, 对。然后呢？所以2015年以前，学院里的这个白人占92%，男人占75%，只有1/4的人是女性。
是。
然后到今天，他们这个使劲的努这个事儿，就是想办法的去邀请这个少数族裔和女性加入这个成员。这个时候呢，到了今天，据说啊，这不知道。这个据说是已经到了少数族裔可以提升从个位数，现在到31%了。女性从25%到了46%，但是仍然还不能接，还没接近到美国的那个分布。 就是美国的那个39.6%的少数族裔和50.5%的女性，女性其实在美国是比男性要多的。
嗯，就
是说，是他们认为要接近美国自然分布的这种情况才可以代表美国。
对，对，但这个事儿有没有道理？这个这是另外一话题。就是说
没什么道理。
对，那就是说，那咋的？那你啥都要跟这个人口都一模一样吗？这感觉也这思维也太僵化了。
是一种绝对平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是个现实，就是从2016年开始，奥斯卡的这个就是新增的这个人里面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对，所以呢，最终他把这个年龄的中位数，2012年的时候，奥斯卡会员的年龄中位数就中间这人是62岁
啊，
现在已经降到50岁左右了，当时50岁以下的人只有12%。就是白人老头支配着奥斯卡的所有的选举，
嗯
啊，
也许当年选爱尔兰人能选上，就是
对，当年妥妥
是不是？
当年板儿逼选上，就是啊，所以近几年他已经降到50岁了，
嗯，
然后，所以就是你刚刚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深的问题，就是没有个简单的对错，就是代表性高就合理吗？你要代表到啥程度？嗯、你是一个行业奖，就是说你是拍电影、电影从事这行业的人，而不是说所有老百姓。如果是人民选择奖的话，那每年都是那个复仇者联盟和那个和 MCU 去拿最佳电影，那有劲吗？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平衡。另外就是那水平高的白人和水平非常差的。那个少数的族裔就一定要让少数族裔进吗？也就没法说这个事儿，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但是我想说一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和政治正确关系不大，我也可以说没什么关系，
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对，就是我希望咱们的就是集合的听众朋友可以不要像就是在网上那种就是很容易被人卷入一个哎呀奥斯卡就是政治正确怎么怎么地的。你首先你既不理解什么是政治正确，你也不理解奥斯卡投票的机制，就所以他这个事儿纯粹是个商业的诉求。
嗯，
就我就说一个非常简单，全都是60岁以上的白人老头的这么一个 panel 投出来的，每年都投出来的是国王演讲，你能不能受了？
嗯，
就是这个问题。
我还行，
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根本上把你的多样性给
展
提上来的话，你的代表性不够的话，你这个奖就会变得无关紧要。
对，
因为是不是说宇宙开篇 PD 一定要有个奥斯卡的？这玩意儿可以没有，
对，
可以让别人去弄去。
也有别的奖嘛，欧洲有这种金熊什么这些，
对啊，
亚洲也有。
这纯粹是奥斯卡和 ABC 电视台他们在自救，他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提上来，否则的话，
对
他们的商业价值就完蛋了。
嗯，
就是他们这个奖也的，就是在观众，就是在观众的那个心中的地位也就没了。其实现在奥斯卡和格莱美都面临这个问题，
是的
是的，格莱美的收视率已经低到了非常尴尬的程度了。奥斯卡就近几年也都是历史上最低的收视率。
嗯，
就是他们都面临很严峻的挑战，不是别的，是观众不在乎了，
嗯，
根本就不关心你。
嗯，
就这个问题是个纯粹的商业推动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你要是他，你也会这么弄，这和政治正确的关系不大，其实，啊，所以这样的 IRV 的这个选票这种复选排序制，它会让奥斯卡变得怎么样呢？我们刚才就是讨论这么一大套跟投票有关的东西，我们再回头来想想，从简单多数换成了 IRV 的投票方式，它让奥斯卡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稳妥。为什么呢？你的第二志愿、你的第三志愿也可能参与评价，
有效。
对，然后呢，改制以前就能发生过这种事儿，就是 The Crash 能获胜，就是那个撞车。那个电影是、
那个、群像的那个片子，
对，那个电影是招很多人反感的。
为啥呀？
就是大家就很有大量的人觉得这是奥斯卡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电影。
我操，你看过吗？
我他妈最喜欢的、
啊、你喜欢那个片子、啊、
但是就是像这种争议巨大的电影，在原来的奥斯卡简单多数制投票里面，它就能出来，因为恨他的人不投他，爱他的人都投他。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打一平手，但是。我的拥趸就是比你多一点，
多一点点，
我拿21%的票，你们其他人都拿19.8%，
嗯，
我就拿21%的票，我就赢你，咋的？你有啥脾气？
他当年得了是吗？
他得了，
得了，他是
他得了，他战胜了很多那个，就是他当年投票的其他几个电影都是比较温吞的，
嗯，
就是大家都还觉得不错的，但是谁也干不过他，因为他的那个拥趸最 passionate 就是最有激情，
对
对，就是相对来说他比别人强，对，所以
我觉得挺强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说简单多数制它奖励的是激情，奖励的是最受喜爱，就是最让人们那个热爱的电影，它奖励的是所有一小撮里的最大一小撮，
嗯，
就奖励小撮里的最大，
嗯，
但是现在的这个完全不是，它现在奖励的是最不得罪人的电影，
嗯，
最妥当的 最还行的，
最不招人烦的那个，
最不招人烦的那个电影，他、就是他就是。
我想起 TGA 选只狼简直太稳了。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
太安全了，
激进的偏门的作品，他想要出头变得越来越难。
嗯、
但是这种谁也不得罪的电影，他反倒越容易出来。
嗯、
甚至有人会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但我倒觉得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有点那意思，就是从他改了这个之后，有大量的这个。有一小半的这个奥斯卡最佳电影是关于电影的电影，就是比如艺术家，就是像这样鸟人，就是关于就是娱乐行业的这个事儿本身的电影，对，就这样的电影，就是他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片儿更好看，但是这个片儿，哎，这也挺不错，也挺不错的电影，就容易去击败那些偏门的和
老好人电影，
对对对对，对，所以。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没有完美的投票制度，就必须要选择最合适的投票制度。像奥斯卡、像格莱美这样的奖，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比如说格莱美，来说，今年那个 Billie Eilish 拿了就是通类奖最牛逼的四个大奖，他全拿了。
对，
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有人说了，那很多人觉得 Billie Eilish 什么乱七八糟，那根本都不叫歌，那简直太幼稚了。这种沙雕玩意儿，居然能拿这么大的奖，这就是。也有人很生气，但是这个制度里面就是奖励这个激情，就是他的拥趸最大，相对来说最大，那么就奖励他。那问题是，如果 Norah Jones 跟 Billie Eilish 来 PK， 如果是一个 IRV 的这样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更加平均化的方式的话，就是大家说那没有人讨厌诺拉琼斯，诺拉琼斯多好啊，
对，
还是挺没有人烦他。然后 Norah Jones 如果能把 Billie Eilish 给 PK 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那这个奖就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永远是一个中庸的东西，我们不希望这个奖变成这样，因为它是一个文艺类的奖项，我们希望最新锐的甚至能让一部分人难受但是让另外一部分人疯狂的好就这样的东西出来，
希望鼓励那些能产生最狂热
对
热爱的那种
对
东西、啊、
对，所以在公共事务里面我们永远要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拿什么制度去匹配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而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想要它来代表什么，然后什么样的制度真正
预设一个你的奖项的定位，是吧？
对，你想要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来商量这样的结果，
就是在不能满足那么多所有原则的情况下，
对，
就是考虑一下在你这个事儿里哪些原则对我是最重要的，然后选择能满足这些的投票方式，
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不是很多个原则嘛？就是那些符合直觉的投票应该具备的特征。
是，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列出来之后，有一个叫做肯尼斯·阿罗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1972年还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宗师。他就是他在中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定理，叫做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是关于这个投票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你有博弈论和数学的基础才能理解。我是不理解它证明的过程的，但是咱们聊到这儿了，我要把这个东西陈述给你，就是你听听它大概的这个意思，对它结论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些公理和假设，在那个前提下，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排序类的投票机制能够同时满足以下四个原则。第一个是个体选择的自由。个体选择自由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选任何一个选项，没有人受到这个限制。第二个就叫帕累托最优，也就是一致性原则，就是说如果全场所有人都认为西蒙比罗马强，那么西蒙最后排出来
一定得
在罗马前面，不能翻过来。这叫帕累托最优。第三个叫做无关选项独立性的原则，哎，就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罗马和西蒙的这个胜负关系不能受到 Moby 的影响。然后最后一个叫做非独裁，非独裁是这里面最难理解的一个。非独裁的意思就是说，这里不能有独裁者。独裁者不是说那个评委会主席或者什么的，就是这投票的所有人里边，他不能必然会产生其中一个人，那个人的投票结果可以任意的决定投票最终的结果。就是比如这50个人
关键票，
50个人投票，最后就是42发现他投什么就是什么，那49个人就歇逼了，那49个人就。没有任何用，就是最后那个结果会精确的按照42投的那个结果出来，这个叫做独裁者，就是你的机制里面不能酝酿出有独裁者的情况。好，那么同时满足这四个就原则，每一个听起来都很本分，但是同时满足这四个的排序类投票机制不存在的，确切的说是独裁和另外三个不能兼得。对，所以就是 一个排序类的投票机制，它或者是独裁的，或者是强加的。
嗯，
所以强加的就是说明明所有人都不喜欢，都觉得龙马比西蒙要强，但是投入结果你们就得认，就西蒙就比龙马强。
嗯，
就如果你们想要彻底的规避独裁的话，就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对，但是就是在这节目的结尾，我想说这个投票制度的缺陷，千万不要拿这个东西去推导出一结论，说哎呀，公平公正是
不
可能的，
嗯，
哎，人类社会不可能有公平和公正，那你就是太你有这个想法就就是自我愚弄了有点。他这个恰恰是一个对于公共事务思考的一个起点，就他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弄最合适，因为他只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导致非常恶劣的结果。就是用肯尼斯阿罗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我的定理只说明了任何制度都有一些情况会失败，
嗯，
而不是说所有制度在所有的时候都失败。
嗯，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合适而不是完美。
嗯，
对，所以我们发现投票制度的缺陷，恰恰是就是我们就是人类
希望无限接近于
对于这个公共事务怎么来决策，
嗯，
怎么把个人的偏好转化为一个集体的决策，这个过程的一个努力的结果，一个几百年努力的结果。
嗯，
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投票理论学。
哦，
就研究这个事儿。对，
嗯，
所以这个恰恰是说明人类的智慧，而不是说哎呀，公平公正就是一幻想。
嗯，
啊，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什么这个奖那个奖都没用。
对
嗯，
对。所以就是说完这些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奥斯卡，可能会别有一番味道。就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不太会往深了去想，可能大家就会很多朋友就是本能的去指责说奥斯卡就是政治正确。
嗯，
咱们就是想怎么怎么弄。
就到了关键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强行给一个外语片一个
奖。对等等，反正就是给大家参考这样一些信息。就我也，
哎，你说我还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学问。嗯，我以为投票真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机制呢。
对，就是非常非常坑啊。
嗯，
很容易就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嗯，
就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
难了，所以也值得去研究。
甚至你想就是使个幻想操纵一下，都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觉得你矛盾或者什么的。
对
啊。
我现在对这些评奖有了更新的认识，我操！
而且就是大家知道这些事儿之后，再关心你自己所关注的那些涉及到投票的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留个心眼儿了。你这选偶像的时候是怎么选的？选游戏的时候怎么选的？可以看看他的那个
机制，
他的那个规则是啥？他是怎么运行的？以及这规则对于他这个投票结果的影响。
嗯，
有一个那个还《华尔街时报》还是哪儿的一篇文章结尾给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构造了一个选票的分布，可以用八种投票机制对同样的选票结果产生八个结果。
哦，
就是用 A 类，
就一份投票的
结果，
对，
表单
用
套用八套不同方案。
对，简单多数制龙马赢，那个排序复选制西蒙赢，多达投票制就 Moby 赢。
哦，
然后就八个机制能让八个选项赢，你就能可以看到这个机制是多么的重要。
嗯，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机制是在决定结果。
哦，
是
哦。
当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的时候，你甚至就可以通过选择机制来尽量让它得到你使你满意的结果。
嗯，
对，
世界如此复杂。
对，
不说话了，可以
不行，陷入了沉思了。
引人沉思。
我估计很多人跟我的感觉一样。嗯，
就他这，咱今儿聊这逻辑链条有点长，就是可能听起来有点
没有，我就结合时间轴听的话会很明显那里面有些例子一下就明白了。
嗯，
可能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本身是一个就是比如算是长这个学习点斗知识。
嗯，
然后经过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思考游戏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然后我觉得结果这其实也就是说明我们不要特别去把一个奖项一个评选啊什么的把它特别的就是人格化，或者是因为它很复杂。
对，
对吧？而且就像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最后的就是人类现在目前的结论就是其实无法很公平完全100%客观公平公正的从人群一群人里提取出一个大家都想要的那个结果，这个其实很难做到的。
对，就是当你看到一个投票的结果是落入了这样一个窠臼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为了只落入这个窠臼他避免了多少个更可怕的窠臼。
对，
就是这个事儿。
所以你说那也很重要，不要怀疑公平和公正的这件事。
对，这个恰恰是咱们去接近这个东西
一直在
路上的一个成果
去做的一件事，
而不是就说就完蛋了，就我们不可能有公平。
对，歇逼了，不是那样。
啊，不可能。
对，不能质疑人类对为公平公正这个追求这个事情本身的努力和
对
和这个美好的愿望。
我们能聊出这么多，恰恰就说明
我们想对在努力这个事情。
对，而这就是成果呀，
有意义。 嗯，也请大家一定要区分开自己的喜好和对于奖项的这个看法。
嗯、对，
它很重要，但是也其实，但对从你这个狭义的、你微观的你个人来说，其实它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对，
它不影响你的喜好嘛。
对对对
对
吧？
就是，所以我每年看奥斯卡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把奥斯卡当做一个就看北美电影人们是如何看待现在的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我不觉得它会冒犯我的喜好或者是怎么样。每一年评出的那个电影其实都很难是我喜欢的那个。
对，
嗯，
你保持一个饶有兴致的心态去看他们的选择，而不是说特别加特别多戏，是觉得这里面什么有坑或者是特别的坏或者怎么样的。
是，对，对，
行。
好，
嗯，
消化一下啊，
嗯、
谢谢仲兴老师。
我、哦、这戴口罩说话，这个、可真是
那憋得很、哎、
啊！
对，
在大脑缺氧的情况下，还有如此清晰的思路，
是，
哎呦天，
好吧，
那这样了，拜拜了，
下期再见。
嗯。